是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1节，主耶稣指出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并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他们不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他们是撒旦的后裔。在41节，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们又提起淫乱的事。过去我有一个错误的看法，认为否认耶稣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还是可以成为基督徒，现在我把这个看法纠正过来了。如果我们否认耶稣是童贞女所生，那么我们就和这些宗教领袖一样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他们却又认神为父。耶稣接着说，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42节到44节，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我们的父呢？约翰一书第5章第1节给了我们答案。那里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这些犹太人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但实际上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今天我们也发现有同样的情形，就是万人之父的真理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理叫我们非常伤脑筋。我们在会议桌上同桌的人是魔鬼的儿女，我们却称他们为神的儿女。圣经并没有教导我们 神是万人之父的真理，也没有教导我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真理。主耶稣并没有那样教导我们，因为他说这些宗教领袖是魔鬼的儿女，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才是神的儿女。耶稣的话使得他们反感，但是耶稣的话就是真理，而且他们也没有法子指出耶稣有罪。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凡属神的儿女都听从耶稣。今天的人都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话。今天非基督徒认为我们很好，因为我们嘴边常挂着爱字，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为真理站起来，你就要像主耶稣那样斥责罪恶，那个时候你就会遇到许多的反抗和敌视。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5节，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他们不听耶稣所讲的真理，反而心里愤恨起来。今天的人也一样，爱听谎言，喜欢听谣言。独裁者很了解这一点，连希特勒也说，如果你一再的重复撒一个谎，人就会相信你。今天的广告界人士跟传播媒介的人士就学会了这一招。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46到48节的经文。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尼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问了决定他们生死的问题，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啊？这是证明基督的神性。如果他的仇敌找了他一点点的罪，他们肯定的是会用来告发他的。他们一时没有办法按照逻辑来回答主，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马上就用讽刺的手段。很久以前，我参加辩论会也学会了这一招，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按照逻辑来答辩的时候，你就用嘲笑的手段。犹太人怎么说呢？他们说，你是撒玛尼亚人，你是被鬼附着的。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49节到51节的经文。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这些犹太人恨不得马上把耶稣杀掉，他们心里起了杀机。但是耶稣在他们中间处处表现出爱，他快要为他们上十字架，他们想他死，而他却要为他们而死。他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他要给人永生，就是属灵的生命。听众朋友，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也是神。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最后的几节经文，那就是52节到59节的经文。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亚伯拉罕有没有见过耶稣呢？有的。在旧约里面，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正是耶稣向他显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8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亚伯拉罕的身体虽然被埋葬了，但是他不是真的死去，他乃是到了神那里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0章告诉我们这一点，他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今天自由派的神学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说他从没有自称为神。但是听众朋友，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他是耶和华，他就是神，他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神。犹太人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就拿起石头要打他，说他亵渎了神。这整件事的关键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他要犹太人做一个决定，你也要做一个决定。不管他是真理还是撒谎者，他是神或者是救主或者不是，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是接受他是真理是救主，还是拒绝他呢？但是你要记住，不管你怎样决定，你都改变不了他的身份。他就是那一位自有永有的耶和华，他是永生的神。约翰福音第8章我们就讲完了，接下去我们来查考约翰福音第9章。在第8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宣告说他是世界的光，然后又因为他说他是神，所以犹太人要杀他，耶稣就躲起来从殿里出去了。他能够从愤怒的人群当中逃脱，实在也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他们不能下手拿他。下面接着发生的事是跟前面的宣告相连的。主耶稣的敌人无法看见，因为他们属灵的眼睛是瞎的，那个瞎子也无法看见，但是耶稣要向他显示他自己。瞎子的眼睛要先被打开，然后他才能看见。他先要接受光，所以必须有一位接受光的人，也有放出光的人。我们常常讨论声音是怎么来的，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来了，但是没有人在那里，你说树倒下有声音吗？当然，如果没有人在那里，就不会听到树倒下的声音。所以有声音发出，就必须有接受到声音的人。人失去了视觉，并不是表示光不存在，光能够显明出人的眼睛状况如何。照样，这一位世界的光，主耶稣基督， 也同样显明世人灵魂的状况。那些法利赛人以为自己看得见，但实际上他们是瞎眼的。在美国某一个矿区，有一次发生了爆炸，那个爆炸很严重，把一些工人全抛到漆黑的矿坑里去。后来救援的人员来到了，就设法用光来照射那个矿坑。其中有一个救援的人员，他原先也是在矿坑里面工作的，他说，为什么你们不把灯扭开啊？救援的人员听了很惊奇，因为他们已经打开了灯光，而这个人却是看不见，原来那个爆炸把他的眼睛给炸瞎了，他身在黑暗里面，所以连自己瞎了眼也不晓得，所以光一照就让旁边的人知道他是瞎眼的。这正是耶稣在第九章三十九节所说的意思，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光把真正的景况显明出来，那些瞎眼的本来不知道自己瞎眼，现在经光一照，他们才知道自己真正瞎了眼。英国的国会某一个有名的议员，有一天带领一位很有名的演说家去听一位苏格兰著名的传道人讲道。那一天传道人讲了一篇很有能力的道，他高举主耶稣基督，但是聚会之后，那一位演说家却说，那传道人讲得很好，但是他讲些什么呢？这位演说家是一个精英分子，可惜得很，在属灵方面来说，他是一个瞎眼的。我们的责任是传讲神的话，进一步的工作是由圣灵来做。圣灵要开启人的心去接受神的话，我们应该叫人认识这一位世界的光，但要紧的是靠圣灵去开启他们的眼睛。这也正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光指示给人，叫人看见耶稣基督，他就是世界的光。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耶稣医好瞎子的事，应该跟前面他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是连下去发生的。在第八章结束第九章开始之间是隔了一段时间，因为第九章一开始说耶稣过去的时候，那表示他是比较从容的去医治那个瞎眼的人。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唯一的记录耶稣医好一位生来是瞎眼的人。我们接着看下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二节，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门徒想要确定瞎子瞎眼的原因，他们在讨论是谁的错，是谁犯了罪。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有四个答案。当时的异教徒相信再生，他们认为人天生的疾病可能是因为那人的前身犯过罪， 另外一个看法就是遗传，父亲的罪会延续到孩子，甚至于到三代四代。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上一代的罪孽会报应在下一代的身上。还有一个看法，就是亚当的罪延续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人都会死，都有疾病。最后一个的看法，这是犹太拉比所认为的，他们说小孩在母腹中也会犯罪。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主耶稣并没有按照他们想要听到的答案来回答他们，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从过去的事里找答案，也不要找出谁有罪，重要的是应该马上医好这一个瞎眼的人。预防固然胜于治疗，但是一旦人有了病，当然要马上的治疗他。神允许人生病，神允许人遇到苦难，那是有他美好的理由的。神不一定叫我们从每一件事上看见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事会临到我们。我深信凡临到我身上的事都必定有主美好的旨意，神有他的旨意，但不一定都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些事临到我们，他只是要我们与他同行，凭着信心跟随他经过人生的风暴。主耶稣并不是拿这一个人来作为属灵上的实验，他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神创造了你和我，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所遇到的一切试炼苦难，就是叫他得荣耀。这一位瞎子经过医治之后，就荣耀了神。不但是他能够看见，他还会看见耶稣基督，并且相信他是救主。现在，耶稣回到他前面的宣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黑夜使到人类瞎了眼，基督是世界属灵的光。如果没有他，人都是瞎眼的，但是只要他在世界，他就是世界的光。今天他仍然在世界，他是以圣灵的身份来到我们中间。如果神的儿子不借着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属灵的事物，我们今天仍然像蝙蝠一样是瞎眼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基督要摸那一位瞎子，而瞎子要顺服基督，这样他才会得到医治。同样的，基督要摸我们属灵的视觉，使我们这已经死了的属灵视线能够恢复生机，重现光明。所以问题并不在于谁犯了罪，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果基督没有摸你的眼睛，你今天还是看不见。好，我们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再继续看这一件神迹所带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现在用感谢来结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光，您是世界的光，跟从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瞎眼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摸索，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主啊，我们在漆黑的迷茫之中，但是感谢主，你救了我们，你摸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使我们能认识你，使我们信靠你，使我们脱离黑暗归向光明，脱离撒旦魔鬼的权势归向了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